刚刚提到那个南传所讲的设法有四种啊，那我要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夜生色，我们的五蕴啊，现在从小到大，这个五蕴的色身的果报啊，业力所带来的这个色身啊，不是那么的好，不是那么的健康。那我们学佛之后呢，知道说设法原来它还有其他影响它的元素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生色，就是我们的心境呢对于这个色法的影响啊。所以我们虽然是五蕴不是很健康，但是我们心生色的话，就是我们用佛法啊，或者是用正面的思维啊，正向的思考，来让自己不要落入负面的这一种思维，它对于色法的影响也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们通常呢在思考东西，有时候不要让自己都是往负面啊，往消极面去思维啊。那有时候我们身体不好，比如说生病了还是什么啊，那不要认为这个都是业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社会上世间上有很多身体不好的人，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过很多例子了嘛，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业生色有些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了，我们就从其他三个来改变。第一个是心生色啊，就是自己啊要让自己呢多多的往正面思维，或者是佛法的熏陶修止修观啊。那时节生色呢，就是环境，如果是身体不是那么的健康，那我们就要很注意我们的环境啊。如果是自己的身体呢有什么敏感啊，那你自己就要去预防啊，要不要让自己的身体那么受苦。时生色呢就是更现实啦啊，就是我们的果报体虽然不好，但是我们透过饮食的调制呢调理啊，它也会转成比较健康，不会越来越败坏。所以我们如果从一学佛啊，或者是我们从很年轻就知道佛法把色法分成这四种的话，我想我们每一个地方如果都有照顾好的话，我们观察五蕴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这些助缘呢都是让我产生自己色蕴的的条件之一。那你这样观察的话，就不会认为一切都归咎于啊业障啊，或者是父母的基因问题啊等等，你就不会去追究这一些啊。因为知道其实因缘法本来就是很复杂的，你不能用一个某个条件认为它就是唯一的条件啊，这是不对的啊。那我们之前呢的讲义也有的，比如说大家补充资料，补充资料181页有带来吗？181补充资料手上有吗？181啊，最上面的那一个资料，我有引了一个中部注的资料给大家看，有吗？
有。
设法的产生，他说如果按照修毗婆舍那修 Vipassana 毗婆舍那的这个观察来说的话，我们的这个色法的升起呢，它是有无明、爱、业力还有食物，有看到吗？所以它是包含烦恼在里面的，不是只有业生色，它还包含烦恼也影响我们这个色法的。如果不是有无明跟爱，我们不会啊得到这个色身，色法不会产生。所以其实在观察缘起的时候呢，在不同的教理啊，它的说明的条件都不太一样，不过总之是离不开什么呢五蕴产生的原因大方向离不开业力跟烦恼，对不对？那食物是现生的因缘嘛，食物跟时节是现生的因缘，我们可以调整的嘛。所以你看那个我们说孟母三迁啊，类似这种它就是环境可以改变一个小孩子的 观念，他也宁可啊去成就他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懂得观察因缘的啊重要性所在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五十四经，第五十四经。五十四经就书本的120页啊，书本的120页。这里的这一部经呢是有一点特别的，因为它的问答哈，它的问答有几有一个问有一些的问答呢，它不是那么的感觉不是那么的清楚啊。120页五十四经是战相吉雄经，有没有？战相吉凶啊，那这部经是佛在鹿野苑说的。那、啊、这时候呢，有一个啊婆罗门，就是叫做比迦罗卢迦啊聚落有婆罗门，在这个聚落啦有一个婆罗门啊，在这个聚落有一个婆罗门来找佛陀说，我们这里呢有一个年少弟子。有一个少年非常的聪明，知道天文足性，能够占相吉凶，他说有的话就一定有，就是他会有点像是看相算命那种了。那言无必无，言成必成，言坏必坏，就是像预言他也能够有这种能力。佛陀说，那这个孩子啊、这个孩子暂且不论，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啊。婆罗门，随意随你的意了解了，你来回答。请看121页，色本无种，色本无种吗？这个种哈、很难懂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中文来看的话，色本无种，看都看不懂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巴利文它对应的经呢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种呢是加底，我再补充资料有给大家，就是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有生、等级、种族的意思，就是色本身，我们的五蕴啊，这个色本身有生下来，它就有等级、种族的差别吗？啊？或者是色法本身，那它有特性的这种生相吗？好像也没有啊。色法本来是没有分别这一种的啦，啊，没有分别等级种族，它是后人给它赋予的这种等级。你是婆罗门种姓啊，你是刹帝利种姓这种等级啊，但是我们。色法本身是没有这种等级的差异的，是一样的啊，都是四大所成嘛，对不对？那五蕴都是如此啊。第二个问呢，佛陀说啊，佛陀问说，那这个少年啊，他知道他能够推算或者是能够看相算命，那知见非不识也啊，那。他这里的问就有一点不是那么清楚啊。他说，你说这个年少能够知道天文地理啊，能够知道为诸大众说有就必定有，无就必定无，知见非不识也，这个就不知道他要问的问题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婆罗门回答佛陀说，如是，是的。这个是第二个问啊。第三个问呢就比较好懂，他说，我们的五蕴啊能够常住百岁吗？啊，它是刹那生灭吗？啊，一生一灭就是刹那生灭吗？那婆罗门说，是的。第四个问题，那佛问婆罗门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年少呢，少年呢知道天文足性，为大众说成者不坏，知见对不对啊？非不异，非不异就是我们说不是相同，知见不同， 夫妇得正，本来不义，如果不义的话是相同嘛，没有差异，这个是相同。那非同，非相同，不是相同，还是说不是相同，就是相同，是这样吗？非不义，非相同。非不义应该是相同吗？是不是啊？非相同，不是不相同，应该是不是相同吧？因为不义，不义是相同嘛？不义是相同啊，非非相同就是非相同，就是有差异，有差异啊。知见有差异吗？啊，他说如是。所以我这些问答，我也看不出他佛陀问他是问什么东西。但是最后一个问答呢，就是佛陀问婆罗门说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彼法啊，此法彼法，就是我说的道理跟这个年少说的道理啊，哪一个比较殊胜？”那婆罗门就回答佛陀说：“佛陀，你讲的比较殊胜，你讲的道理比较能够显现开发，就好像有人溺水你能拯救他，被人关起来你能救他，迷失方向你能够开示道路，在暗夜你给他明灯。”所以我觉得这部经他要讲什么你知道吗？我看了很多次，我因为他的经文就是这样而已，他没有对应的相应部的经文啊，所以有一点困难了 啊。那论是有解释的，论瑜伽师地论是有解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论啊。在补充资料130页哈，54经，外道说有弟子能够站向吉凶啊。言有必有，言成必成。佛陀回应说：“五蕴不住百岁，它是刹那生灭的。”啊，所以不懂得问答，这个经文大意也没有列出来。OK， 我们来看131页哈，补充资料。第一段呢，这个啊，婆罗门说他们有一个弟子啊，有一个少年他能够有这样的能力。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，在卷88是说，有两种相，无因论者于诸行中执着有无因而转。瑜伽师地论的解释看起来就是认为他是无因论者的看法。他认为呢，无因论者认为什么呢？无因，一切都是没有原因的，有就必然有，无就必然无啊。那他对于诸行生起原因灭尽啊，生起因缘灭尽因缘不了之故，他对于诸行的生灭法不了解，不如实了知，由此生故彼诸行生，由此灭故彼诸行灭。于此恶事啊，就是生灭不能正知，不能正得，那又不能够正得什么呢？诸行性相。这个诸行的性相是什么呢？就是因缘有啦，他不能正得因缘有的正见，起如是见立论立啊，起如是见立如是论，有就决定有，无就决定无。无不可生，有不可灭，哦，就是实有或者是实无。那瑜伽师地论解释这个小少年的婆罗门啊，他这种立论是属于无因论者，他其实不知道生灭法，不知道因缘有的知见，所以才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。所以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倒是可以明白一些，说这个年少弟子啊，认为有就是有，无就是无啊，原来是一个错误的无因论者的观念啊。 好，第二段色本无种，这个种呢，你看呢，在温春坤老师之前讲的资料里面，他说这个就是巴利文，就是加底。那英文呢，第一个就是 birth， 就是诞生。我们色法的诞生 ，race 就是种族 ，rank 就是等级 ，a kind of 就是一种。所以如果综合来看的话，它感觉是说五蕴呢，它本身是没有分等级，没有分这种族性的，没有说四种种性这种差别的五蕴本身。那五蕴本身也是不能够，就是都可以长寿不坏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八的解释啊。论的解释是说，于三味中现可证得诸行生灭啊，在三种味当中，你能够明白有为法是生灭的，一切世间所共了达，粗浅限量。这种是世间人也能够共知的。如果说无因无缘，就会落入毁谤违逆啊。如果说无因无缘，就会落入毁谤违逆，为什么呢？那下面就分成三个位。第一个是受生位啊，大家写一个一。现见啊，现身，我们能够看到刹帝利、婆罗门、吠舍啊，所有的男女合合，经过八个月、九个月，便生小孩啊，生男生女，这个就是受生位，就是你在这种有为法当中，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生命的一种诞生啊，生命的一种出现，受生位。那第二位呢，就是生乙位，生了之后的阶位，就是生了之后呢，那就有一类呢，有一类众生，他可能就会寿命夭折了，就是他可能是胎死腹中，或者是一出生这个 baby 可能就生病死了，或者是他活不久，这个小孩子啊活不久，几年后他也夭折。这是第一类啊，就是这一类啊，寿命终夭。复有一类乃至祝寿存活支持，那另外一类就是他能够啊一直保持这个生命下去啊，就像我们一般人就对了哈。你从小孩子一直活到现在，我们还算是这个生乙位。那第三个位就是最后一行，受具位啊，受什么呢？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的差别，都是源于我们信心说法的刹那转变。所以呢，我们所感受的三种受啊，也都是会心心而非骨骨。你看他的用词好难懂哈，其实他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意思啦，就是不可能会有一成不变的意思。所以他三种位就是第二个位呢，生乙位，第三呢，受具位，所以我们有为法呢，都离不开这三种位。他说，在这三种位来了解他的生灭啊。所以由此可知啊，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够活到100岁。但是这一些三种位，至少我们现在现场的大家，我们这三种位都还算是都有体会到了，对不对啊？还算是很有福报了。好，第三段呢，经文呢是形容佛陀很伟大啦啊，就是好像溺水的人啊，佛陀的开示呢，好像溺水的人获得救援啊。被关起来的人能够救出来，迷失方向的人能够开示道路，在黑暗中获得明灯。这里有两个字呢，是跟我们的书本不同的，一个就是求，一个就是会。 你们有看到吗？哎，一个是囚，就是囚牢的囚。你比对书本就知道了。书本是有三点水的囚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别的版本呢，它是囚牢的囚啊，囚禁的囚。然后暗夜明灯，我们书本是暗夜明灯，但是我们的讲义呢，其他的版本是暗晦，就是给予黑暗中给予明灯啊，佛陀是这样的意思。今日善说圣法啊，显现开发。那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八这里的解释呢，是有点特殊的。他说有两种自赞毁他，一种呢就是只有口头说说而已，一种呢是正法行者。你看哦，说法正行者也有自赞毁他。我觉得瑜伽师地论这个解释有点特别呢，因为我在别的经文哦倒是没有看过这样的说法。第一种，唯有语言而自称赞毁此他啊，自赞毁他，这种是非善事法，不是正法啊，他是有烦恼缠绕其心，所以他就会喜欢毁谤自赞毁他，这种就是怎么样，口德不好啦啊，是外道，这个是指外道哦。那第二种呢，由说法行正行者，这个是佛说、哦、我参考那个长波法师的解释、哦、他说第二种这个是佛说来的，虽无赞叹毁谤，虽然没有自赞毁他，但是佛说的法是真实的自赞毁他。所以我觉得哎呦，奇怪，瑜伽师地论怎么会有这个文啊，好奇怪。所以那个长波法师的解释是说，佛的法呢，虽然他没有刻意的去自赞毁他，但是他说了外道的种种的不足啊，啊，外道是无因论啊，啊，什么什么论啊，其实虽然没有说，没有自赞毁他，但是佛法本身就是真实的，没有过失的，而且有功德的自赞毁他。所以我就觉得哎呦，怎么会有这样的解释哈？有点奇怪，对。不过我们知道它的含义就好了哈。那又诸如来宣说正法啊，就好像诸佛呢宣说正法，速能坏灭两种无知。第一种就是闻不正法生错误的圣解。圣解就是深刻的理解，如果我们听闻不正法，那所理解的就是错误的知见，长时间积极愚痴，坚固无智，就是坚固的愚痴啊，这个是不是短时间累积的，它是长时间累积的啊，这种是不好的啊。第二种呢，就是与生俱来的，不能了知往善去道，就是不能够知道要修习十善五戒，也不了知能往现法涅槃道故，就是也不懂得修习八正道。所以这一些非善事法呢，就是愚痴啊，总共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现生听闻不正法，所以他的愚痴长时间这样的累积，那就会让自己落入这一些自赞毁他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他是与生俱来的啊，不会去修善，也不会去修八正道，所以他当然就更加的愚痴了。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五十五跟五十六经。五十五经书本一百二十一，书本啊一百二十一，因为这两部经很短啊，所以他就一起讲啊。五十五经。 佛陀跟比丘们说，什么是运，什么是受运。运就是五运啊，不管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等等啊，若远若近，这个就名为五运。请看122书本的122。什么是受运呢？就是有漏有取，就是有烦恼啦，有取着而生起贪嗔痴，甚至于种种的增上的烦恼。增上的烦恼哈，瑜伽师地论没有特别的解释，我们书本是说是随烦恼哈，它可能就是指随眠烦恼啦哈。这个是受运，就是取运，无取运或者是无受运，是有烦恼的意思。那56经有漏无漏法经，什么是有漏，什么是无漏？他说有漏的话呢，就是有漏有取，我们对于五蕴会升起爱跟嗔，这个是有漏法。无漏法就是我们对于五蕴呢是无漏的，非受，就是非取，取着没有取着，所以我们呢对于五蕴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等等呢，都不会有贪，也不会有嗔，这个就是无漏法。所以有漏跟无漏的区别就是有没有取着，跟受蕴、跟五蕴、跟五受蕴的定义好像差不多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资料。补充资料在131啊，55、56经。55是说五蕴跟五取蕴，56经是有漏有取，无漏无取，有没有？刚刚提到上一部经提到的那个瑜伽师地论的自赞毁他，你看我脚注有找了一部经给大家看，有没有？脚注83，我在280经这里呢，如果按照杂含来看的话，佛陀的教法是不自赞不毁他的哦，有看到吗？啊，所以我就觉得瑜伽师地论这一段的解释有点奇怪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杂含经的经文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脚注的84，这个受呢，五受运有时候又翻译为五取运，就是五巴达那啊，就取着的意思。那脚注85这个是啊取啊，就取的一种啊语言分析啊，俱舍论的一种分析，它是蛮细的。你看哦，他提到说脚注85哦，他说取运呢，亦名为运，你们取运就是凡夫的嘛，也名为运。那只有运而非取运，就是说凡夫的无取运也是五运，但是圣者呢，你只可以说他是五运，不可以说他无取运，因为他已经没有取着了，所以这个就称为无漏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他的取它有三种格位，一个是重格啊，重格的说，他说烦恼名为取，运五运呢从取烦恼而生，就好像火啊是从这些杂草啊这些或者是谷类的皮呀 米糠啊这些产生出来的火，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五取啊，这个取着呢是从五蕴而来的，所以它这个就称为重格。属格的话就是属于，你看到五蕴属于取着，所以称为取蕴，就好像大臣是属于国王管辖的，所以呢我们的五蕴啊，凡夫的五蕴都是属于烦恼所控制的，所以就是属格。第三受格呢，就是运 升起五蕴会升起烦恼，就好像果树能生出花果那样。所以这个取蕴呢，可以有三种解释。一种就是我们的五蕴会升起烦恼，第二种就是五蕴属于取着，五蕴属于烦恼的，第三五蕴生出烦恼，五蕴生出烦恼，第四呢就是五啊这个取着啊有漏啊有很多种名称啊，这个比较简单啊，那这个就不用说了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132页啊，补充资料132页。好，我们看最上面杂含，它分成蕴跟受蕴啊，这个比较简单，我们书本已经讲过了。那相应部的经文呢，我们看这个中文的翻译哈，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若过去未来等等等等，这个就名为五蕴。那下一段五取蕴是什么呢？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诸所有色，过去未来现在等等等等，然后他说有漏有取，名为色取蕴，有看到吗？所以南传的相应部呢，它也是有漏有取，也是这两个，也是这两个。但是我们看一下角注86，在注解书呢，他说有漏呢是什么呢？他说作为所缘而为漏的缘，有漏啊，就是它可以作为我们产生烦恼的因缘。五蕴可以让我们产生烦恼的因缘，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解脱了，我们有智慧了，五蕴就不会让我们产生烦恼了，这样可以吗？有取就是可被执取，同样作为所缘而为取的缘。有取的意思就是五蕴会作为我们取着的因缘，升起取着的因缘啊。所以有漏有取，在巴利注解书是这样解释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卷88的注解哈。那是一种相，种色诸行立为行具，因之具意就是蕴意。所以一般我们讲五蕴的蕴呢，就是居集的意思，有没有？居集，聚集聚集啊，就是有很多很多元素聚集在一起啊，所以蕴呢，它不是一个，它是很多东西聚集在一起。由一向杂染因缘增上力，建立取蕴，所以取蕴为是有漏啊。所以一般我们讲无取蕴就是有漏的，一向就是完全呐、啊。完全是杂染法，所以说是啊，它是只是有漏。接下来由杂染清净恶增上力，建立蕴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说五蕴，它就通于凡夫，通于圣者。凡夫就是有漏，无漏就是也是称为五蕴。所以我们一般讲五蕴呢，它是包含凡夫跟圣者都可以用的名称，五蕴。五取蕴只有凡夫，圣者没有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好，最后一行，由三相诸行中烦恼升起。我们有三种因缘让我们在有为的五蕴当中烦恼升起，一个是所依、所缘跟住伴。所依就是我们的五根呢、哦，我们的五蕴嘛，啊，所依就是五蕴嘛，所缘就是外境，住伴啊就是心所法啊，就是如理思维或者不如理思维啊。那这个我有补充资料给大家啊，就是186页。186，刚刚这个补充资料185我忘记跟大家讲，我论因所因这个 这个表格忘记跟大家讲。不过大家看这个佛法概论这些内容，大家应该可以自己看得懂了哈。所以我论因所因那个其实就是这边的补充资料来的啊。185 186啊，我们看186啊。186的第二笔资料，烦恼升起的三相有没有？这个是大毗婆沙论的资料啊。这个其实大家之前我有跟大家讲过了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《大毗婆沙论》卷61，诸有情三因缘故烦恼，诸烦恼名聚因缘啊，起诸烦恼名为聚因缘。我们有情呢，有三个因缘让我们烦恼产生，一个是因力，一个是境界力，一个是加行力。所以因力呢，就是我们的什么所依啊，瑜伽师地论的所依。那境界力就是境界力，住伴就是加行力啊。那婆沙的解释有一点点不同，因力呢，它是指欲贪随眠，就是我们的随眠烦恼。因力，境界力就是外在的。随顺欲贪烦恼的境界现前。第三加行力就是非理作意，就不如理作意，有不如理作意就会把内外连接起来。所以因力呢是属于内在的，境界力是外在的，加行力是中间的连接啊，中间的连接。所以如果说我们凡夫每个人都一样嘛，不管在家出家都一样，都是有因力的嘛，都是有随眠烦恼，对不对？外在的境界也一样啊，我们控制不了的。唯一不同的，学佛之后唯一不同可以着力的就是加行力，就是我们如理作意或者是不如理作意。那我们来看第二笔资料呢，你就会更清楚哈。婆沙198，这个资料我之前有给过大家的。因为这个是有前面有一部经，有因有缘，就是众生清净，有因有缘众生杂染，那一部经就是这一个资料来的。好，尊者是有说啊，有诸外道认为说，现在看到世间啊，看到这个现实啊，有些人住阿兰若啊，就是在那个空闲处啊，升起杂染心，杂染烦恼。有一些人呢住在都市啊，却不生起杂染，所以呢这些外道呢就产生一个知见呢，就是无因无缘有杂染，非因非缘有情杂染，就是没有因缘的了。你看他住在空闲处，都没有外在境界的诱惑啊，但是他却生杂染。那住在都市呢，那个这种欲望的地方啊，它却不升起杂染。所以外道呢就看到这种现象，以为说一切都是无因无缘的。若有者，你看哦，如果有因有缘的话，这个若有者就是如果有因有缘的话，那应该是住阿兰若是不生杂染的，住城市才生杂染，对不对？如果有因有缘的话应该是这样。那诸外道呢看到的现象是现见相违，就跟现实有违背，所以他决定认为无因无缘杂染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前面四句呢其实在讲那个外道的啦，前面四句，那后面三句就是讲正确的。那论主说，然有三世故有情杂染，有三个因缘我们凡夫才会升起烦恼。第一个是因力，第二是加行力，第三是境界力。那他就解释外道所看到的现象，比就是外道呢住在阿兰若住在阿兰若处，虽然他没有外在诱惑的境界，但是他由于还有因力啊，他有随眠烦恼啊， 还有呢，不如理思维的力量啊，所以他会升起杂染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虽然他没有境界的诱惑，但是他自己有随烦恼，还有呢，有不如理思维，所以他还是会升起杂染。相反的，住在都市，虽然没有啊，虽然他没有因力，没有了烦恼啊，不，虽然有啊，讲错。住在都市的人，虽然他有烦恼随眠，有外在诱惑的境界，但是他懂得如理思维啊，不要不如理思维，所以他不升起杂染，所以他不会升起杂染。那外道呢，不能通达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认为杂染是无因无缘的。好，三种力，你看哦，一个是什么？因力啊，第二呢，境界力，对不对？第三呢，加行力。所以你看哦，如果是在阿兰若啊，第一个就是娴静处嘛，哈，在那个叫什么？我们说远娴静处阿兰若了哈。在阿兰若，他这里举的例子是说，即使他有烦恼，对不对？然后没有境界，只是没有境界哈，但是他有烦恼的因，然后有不如理作意啊，所以他就会升起杂染，对不对？会升起杂染。那如果是第二种，他在都市，在城市，在都市，那他虽然是有境界力，有烦恼力，有诱惑的境界，但是他有正思维，所以他还是保持清净，还是保持清净。这样的逻辑很简单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都市啊，比如说我们慧律讲堂也是在都市嘛，那我们现在也还是凡夫啊，我们没有办法说啊立刻就断除啊这些烦恼啊，还有这个因力，也还有诱惑的境界，唯一能够让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啊，不要落入杂染的，就是正思维，如理作意，这样看到吗？啊，那我好，我们时间差不多哈，那我现在要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哈，就是作为总结。最近我听我们师兄啊，开音法师讲了一个例子哈，非常好，就是我们在讲到十二因缘的时候呢，会讲到触、受，对不对？触呢，在巴利的注解书哈，有两种触，两种触，一种是有对触，有听过吗？有对处，第二种呢是啊增与处。哎，这个很好的，你们要记下来啊，不要那么紧张，回家。增与处，它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子称处，它有两个解释哈，两个名称。他说处呢，在南传的注解书，它分成两种处。一种是有对处，就是前五根啊，就是我们的眼等五根啊，眼等五根，或者是眼等五识啊，应该是五识比较好了啊。不过应该是，可是这是门哦，嗯。他们是用门啊，五门，这个是一门，在南传他们是用门，眼等五门，那这个是一门，就是我们在眼睛看到色尘的时候呢，眼睛看到色尘的时候就是有对爱嘛，就是眼睛看到色尘，但是我们呢会升起概念、案例、名言呢，是属于增与处，就是一门的这种称呼称号 还有名称。那这一种呢，就是最容易让我们产生烦恼的是第二个，就是争与处这个地方啊。那他举了一个，我师兄举了一首诗啊，非常好懂，你一套进去哦，你就立刻就懂了。他说：“床前明月光。”哎，很好懂的哇，床前明月光，你看哦，我们看到月，明月光是什么根？眼根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属于有对处，属于第一个，因为五门嘛，眼睛看到境界，看到月亮，床前明月光。下一句是什么？疑是地上霜。哎，你是用一门去联想了这个微弱的月光，看起来好像雪霜在地上一样啊。所以第二句就是一门呢，你看到这样的情境，但是你用自己的名言概念去安利，所以它就产生第二个一门，疑是地上霜。那第三句呢，举头望明月，哎，你又看到明月 啊。然后呢，低头思故乡。所以到第四句呢，他又转回到一门，就是你触景生情，想到什么呢？故乡。所以你又产生忧愁。所以我们会境界，面对我们五门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错误的，因为境界什么时候出现你不知道，但是会转到一门让你落入忧愁，还是让你产生如理思维正念正知，这个是要靠自己的。你落入忧愁，就是落入不善法去了，不如理思维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，就是加行力这个地方是很要紧，是在一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。好，请大家合掌，闭上眼睛，跟随我念。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毗阿巴鸠诃弥，
阿毗阿巴鸠诃弥，
阿尼哥诃弥，
阿尼哥诃弥，
苏毗阿他难，
苏毗阿他难，
帕瑞哈拉弥。愿我没有敌意，
愿我没有嗔害，
愿我没有忧苦，
愿我保持快乐。
好，我们诵念此经，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，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。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周若细，一切无余，或可见，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 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